孩子，你们看着我，杰法牧师有东西要问你们呢。为什么上帝不可以就这样饶恕我们？为什么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 ？Why cannot God just forgive and forget？ 为什么上帝不可以这样就饶恕我们？为什么上帝不能就这样饶恕我们 ？Gabriel， 为什么？Macarius， why？ 为什么上帝不可以就这样饶恕我们？为什么耶稣就一定要上十字架？上帝可以这样就饶恕了我们嘛，对不对 ？God can just forgive us, right？ 为什么 ？Why God cannot just forgive us and why that He sent His Son to suffer for us？ Not really the reason。为什么上帝不可以就说我赦免了你，我饶恕了你？为什么 ，Shine？ Why God cannot just forgive？ Why？ 为什么？对了，很聪明啊，感谢神哦啊，他有思考，因为啊很好。你们这个孩子他明白一个的真理，可能是我们很多成人我们所不能明白的。就是说，他说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所以上帝不可以说算了就算了，他不能说饶恕就饶恕了。你犯了罪了之后，你不可能来到法官的面前说，法官，你原谅我嘛，你是个好官，你赦免我。那个官不能这样，那个官一定要定你的罪。所以同样的，我们的上帝乃是圣洁，乃是公义的，他一定要判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所以这是为什么他需要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承担罪的刑罚，为我们承担罪的审判。 God must send his son to suffer for us because God cannot just forgive. God is righteous and God is a holy judge.所以在十字架上就成就了上帝的爱与上帝的公义哦。好，我们来一同祷告，我们就开始今天我们要是我们的正道。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给我们恩典。我们是罪人，我们都有过犯啊，我们求你不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求主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耶稣所尝的苦悲。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上帝的爱与公义，让我们能够深入的体验，让我们能够经历到，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这就是只有圣灵能做的工。主啊，圣灵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明白，开了我们的眼睛，若有瞎眼的，你求你使他们看见，若有心刚硬的，求你把他们的心的刚硬挪走。求主你帮助我们，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上帝为何离弃耶稣。上帝为何离弃耶稣，在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37至44节 Why God has forsaken Jesus。 好，马太福音27章37节，他们在耶稣的头椅上钉了一块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一同钉十字架，一个右一个在左。路过的人嘲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想拆毁圣所，三日之内把它建造起来的，救救自己吧。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也同样讥笑他，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信靠上帝，如果上帝喜悦他，就让上帝现在救他吧，因为他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他一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也是这样侮辱他。四十五节，从正午到下午三点钟，遍地都黑暗了。大约三点钟，耶稣大声呼叫：“以利，以利，拉玛瑟巴各大尼。”意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有几个站在那里的人听见了，就说：“这个人在呼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马上跑去拿海绵沾满了醋酸酒，用芦苇递给他喝。但其他的人说：“等一等，我们看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耶稣再大声呼叫，气就断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晚是受难夜的前夕，这是大约2000多年前我们耶稣要被卖的那一个晚上。也就是在那一个晚上的时候，耶稣被他其中他爱的一个的门徒出卖了，为了钱而出卖了他的老师。最后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了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基督被抓，也看到耶稣基督被逼迫的时候，他们感到害怕，结果惊慌，所以都逃跑了。今天的正道的经文的时候，你看到圣经就记载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呼喊的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这就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最惨痛的痛苦。结果我们在思考这段的经文之前，要告诉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不要想象耶稣被抓，耶稣被钉十字架是耶稣所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其实耶稣上十字架是他清楚知道的，他清楚明白的。在耶稣整一人生的事工里，在他3年半的事工里，他用了最少4次的时间，他告诉了他的门徒，预备他们说他将来要钉十字架。所以耶稣是清楚知道他要上十字架的道路，耶稣清楚他要被逼迫，耶稣清楚他要被卖，耶稣清楚他要被羞辱、被辱骂、被拒绝、被鞭打，他清楚这一切。所以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17章22节、20章17节，还有26章2节，4次耶稣告诉门徒，预备他们说他要被卖。所以在马太福音20章17节的时候，你看到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把12门徒带到一旁，对他们说：“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要定他死罪，把他交给外族人凌辱、鞭打，并且钉在十字架上。然而第三天他要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耶稣提醒了他的门徒，告诉了他门徒4次，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告诉了他们4次说他会上十字架，他要为世人的罪而死，他要为这个世人的罪受审判，但他的门徒不能够明白，完全的明白耶稣所说的。所以结果当耶稣死的时候，耶稣的门徒都很失望，耶稣的门徒都失去了他们的斗志，耶稣的门徒都好像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因为他们忘记了耶稣告诉他们，耶稣告诉他们他3天后他必要复活。而这个的事实是到3天之后，在他们整个门徒的情绪在低谷的时候，当他们见到听到有人告诉他们耶稣复活，后来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整个人的一生才转变过来。所以我们人真的是很愚昧、很愚钝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想象以为我们的上帝不知道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其实我们手中的圣经，单单旧约最早的旧约的圣经是1500年前写的，是远超所有的宗教的经典。在1500年前，上帝就透过摩西还有众其他的先知写成了旧约。这整本的旧约都指向一个的事实，就是基督，就是上帝所要差来的基督，这个的受膏者，他要为罪人受死、受刑罚、受审判了。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在马太福音27章37节，他们在耶稣的头椅上钉了一块牌子，写着他的罪状， 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所以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结果耶稣的头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牌子，这个的牌子上面就写了耶稣的罪状。而耶稣的罪状是什么罪状呢？这个罪状就是他是犹太人的王。为什么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会有这个的罪状呢？原来耶稣当时候在生长的以色列国，这个的国家已经亡国了，他们已经是亡国，这个以色列国已经不存在了，但以色列还是居住在那里。所以当时候掌管整个以色列的是罗马帝国啊，罗马帝国统治以色列国。所以那些憎恨耶稣的那些的宗教家，那些的牧师，那些的传道，那些的宗教家，他们讨厌耶稣，他们恨耶稣，因为耶稣处处与他们反对，耶稣拆了他们许多的虚假的教导，结果他们要把耶稣处死，但是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他们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把耶稣带到罗马军官的面前，让罗马军官来审判他的罪。而这审判耶稣的罗马军官就是比拉多。所以比拉多就在耶稣的头上的，在钉十字架上之前的时候，他就写了一个的牌子，这个的牌子就是耶稣的罪状。为什么比拉多这么写呢？其实在约翰福音19章4节，比拉多根本查不到耶稣的罪状，他原本想把耶稣给放了，但是为什么比拉多没有这样做呢？因为犹太人威胁比拉多，他们威胁他，所以在约翰福音19章12节，从那时起，比拉多想释放耶稣，可是犹太人却喊叫说，如果你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了，凡是自命为王的，就是与凯撒为敌。这些的法利赛人，这些的撒杜盖人，这些的祭司长告诉比拉多说，你敢，他们的意思说，你敢放耶稣，你放耶稣的话，你就是与你的君王，你的君王就是凯撒，罗马帝国的君王凯撒为敌了。因为这个的耶稣是王，你不把他钉死，结果你不把他钉死的话，就是说你要跟你的王作对。他们的这样的讲法是意思说，你放耶稣的话，我们就会告你，我们上告凯撒，然后凯撒就会对付你。结果比拉多因为政治的原因，结果他把耶稣交了，结果他知道他查不出耶稣什么罪，但结果耶稣只有一个的罪状是他觉得可能是合理的，把他判为有罪，而这个的罪就是耶稣，就是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他们拒绝了他们的受膏者，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拒绝了基督，他们不要这个的王，他们不要这个的受膏者，结果他们就定义的鼓吹比拉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上帝的命定，这个的事件，这整个的舞台，这整个的历史的进展发生，都是上帝一手掌控，一手命定，一手安排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其实整个的事件是上帝所安排的。所以在使徒行传4章27节里面，这里就记载，西律和本丢比拉多外族人和以色列民真的在这里这城里聚集，反对你所高立的圣仆耶稣。你看使徒们说什么？行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所以耶稣要上十字架，耶稣生长在整个的以色列这个罗马帝国统治的这个的时代，所有都是上帝所安排的。那结果我们要思考一个的事情，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要让耶稣生长在这个的时代？因为这个的时代他们所用的酷刑是最严厉的，而这个最严厉的酷刑就是十字架。为什么上帝就不能让耶稣生长在一个不同的时代，让他为世人死了就好？为什么要安排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历史的舞台，要他挂在十字架上受这样的羞辱，这样的击打，这样的痛苦呢？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呢？圣经没有记载，但我猜，因为上帝要告诉我们， 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罪是多么的恶劣，以至于他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弥补我们的过犯与罪孽。所以上帝安排了整个的世界的舞台，命定了这一切，结果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为我们死了。在38节，马太福音27章38节，我们继续看，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一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一个在左。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与罪人一同被钉的。当时候的十字架是用来钉罪人啊、强盗，还有那些反叛罗马帝国的那些的人。所以凡是任何想要造反的都要上十字架。所以结果罗马帝国他们就研制了这个很残酷的一个的酷刑，就是十字架。在上十字架前，往往这些的人都要被鞭，而我们知道耶稣被鞭的时候，他是被鞭了39下。为什么39下呢？原本被鞭是40下的，但是犹太人他们有一个的说法，就是不能超过1下，所以他们为了要确保他们不违法，所以他们鞭39下，以防他们多鞭了1下。而他们整个的鞭的时候，在一些的考古学家他们的研究里面，文献的研究里面，这些鞭往往他们后面都是有带刺的，结果他们鞭打的时候都是连皮带筋带肉都一起都抽上来的。结果耶稣被鞭的时候真的是很疼痛的，39鞭，就结果把他可能鞭的好像片铁，都是伤血淋淋的。然后再用这个很惨痛的这个的酷刑，就是用这个的钉子把他的双手和双脚钉在十字架上。这整个的钉的过程呢，是为了要让他痛苦，就是把这个钉钉在他的手的时候，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钉会扯开他的那个他的伤口，以致他的伤口不能复合。然后结果整个人的重量就在他的双手和双脚之下，所以结果你想想看，如果你现在被钉在墙上的时候，结果这个你的整个身体的重量就在你的双手和双脚的时候，结果这个洞的那个伤口是会越拉越大，越来越大，结果它是不会停止流血的，它一直会不断的一直流血，不断的流血。这就是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上所要承受的这个残酷的一个的刑罚。结果往往这些的罗马的军官，他们就把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往往他们有时候有一些的人，他们的生命力比较强的时候，他们很可能要在十字架上痛苦至3天，2天到3天的时候才死。但耶稣我们知道他记载的时候，他大约早上9点被钉，下午3点的时候他就死亡了。所以整个的过程的时候，他们是钉在整个的山，可能在山坡上，然后结果是要暴晒太阳，不给他们喝水，让他们慢慢的流血，然后让他们痛苦以及死亡。这是非常一个痛苦的一个的酷刑，这是上帝安排让他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所受的一个的刑罚。在整段的经文的时候，39节到44节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三组的人讥笑耶稣基督。39节你就看到有过路的人讥笑他，41节的时候有那些要害死耶稣的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们，他们也讥笑耶稣。然后在44节的时候，有那个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他们也一同的来笑耶稣。所以在39节的时候，你们看过路的人嘲笑他，嘲笑耶稣，摇着头说，你这个想拆毁圣所3日之内又把它建造起来的，救救自己吧，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是那些过路的那些的人，他们可能在过路的时候，他们看到耶稣被钉的时候，他们就嘲笑耶稣，他们笑耶稣什么？他们笑耶稣是骗子。为什么他们笑耶稣骗子呢？因为耶稣他们可能曾经听过耶稣这么说，耶稣曾经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曾经说过拆毁这个的圣殿。当时以色列有一个的圣殿是用来敬拜上帝的，一个的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圣殿，结果耶稣说，你拆毁这个圣殿，我3天后我要把它建立起来。 结果这些人听到耶稣这么讲的时候，结果他们看到耶稣上十字架上的时候，结果他们就笑耶稣，你这个说要拆毁圣殿，用了46年到47年建的圣殿，结果你说要拆毁，用3天建起来，你建给我看，你只不过是一个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的人。他们就讥笑耶稣，结果就把耶稣当成疯子，当成一个的骗子。结果在约翰福音里面2章19节里面，其实后来门徒就明白耶稣所说的，其实耶稣是说，你拆毁我这个圣殿，就是他的身体，你杀了他，他3天后他要复活，因为耶稣就是那殿，耶稣就是那真正上帝的殿，因为耶稣就是上帝同在，上帝我们人到圣殿是要敬拜神，上帝同在的地方，而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是那圣殿，而是活生生的圣殿。耶稣说，他们杀了我之后，我3天之后会再复活。结果有许许多多的路过的人，他们就笑耶稣，他们嘲笑他，摇着头说，你这个说大话的人，你这个想拆毁圣所3日之内又把它建造起来的，救救自己吧，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亲爱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的心是否也是这样，会认为说，你不，我告诉你，当你读了整本的圣经之后，你结果只可能会来到几个的结论。第一，你不把他当成上帝的儿子，你就一定要把他当成骗子，不然你就一定要把他当成疯子。所以这一些的过路人就把他当成一个的骗子，但结果耶稣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事实的。结果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朋友亲戚朋友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告诉他们这个的事实的时候，他们可能像过路的人，他们会嘲笑耶稣，而很长的时候他们会像这个的过路的人的一个的心态一样。这个的心态是什么呢？你叫耶稣显现给我看，我就相信耶稣。同样的，这个的过路的人在十字架下的时候就挑战耶稣说，你下来，你下来，我就相信你就是那一位的基督。结果耶稣会这样的来证明他自己吗？不会。若一个人不愿意相信上帝的话的话，任何的神迹上帝都不会给他来使他相信。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的真理。所以我们看第二处的经文，我们看到第二组的人，他们讥笑耶稣基督。在41节，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也同样的来讥笑他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的事实，就是其实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当时候所有的犹太教的整个的宗教的领袖，他们都承认一个的事实，他们承认耶稣是可以救人，他们承认耶稣是可以行神迹来救人，耶稣可以行神迹赶鬼。所以结果他们在42节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结果这一些的法利赛人、这些的撒都该人、这些的祭司长，他们不要这样的耶稣，他们不要这样的耶稣，他们要怎样的耶稣？他们要一个像摩西的耶稣，他们要一个像大卫的耶稣，他们要一个像以利亚的耶稣，他们不要像一个这种懦夫，一个受人鞭打，一个没有能力上十字架的耶稣，他们不要。所以耶稣上十字架是犹太人很大很大的一个的绊脚石，所以结果他们不要这样的耶稣。我不知道你们心目中的耶稣是怎样的，一个的耶稣是被人讥笑、辱骂、羞辱的。同样的，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亲戚朋友面前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会讥笑耶稣的。我就知道有时候在香港的一些影片的时候，现在我也发现可能韩剧里面很长的时候他们都讥笑耶稣，有一些韩剧的电影就经常讥笑耶稣，因为韩国有很多的基督徒，香港也是的一些的影片也是这样，他们每次讲到觉得你很啰嗦的时候，或者你胡说八道的时候，或觉得你不讲理的时候，他们就讲什么，你讲耶稣，你讲耶稣，讥笑他们，讥笑基督徒 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的人都会像这些的经学家，这些的祭司长，他们讥笑耶稣啊。结果这些的经学家祭司长，他们知道耶稣有能力救人，能够行神迹，但是他们不要他，因为他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他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基督。那基督就是那大能的那个君王，就要像大卫的那个大能君王，或者最少要像以利亚，要像摩西一样。所以结果43节的时候，祭司长、经学家还有长老们，他们就这么的说，他们说耶稣信靠上帝，如果上帝喜悦他，就让上帝现在救他吧，因为他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结果他们这样说的时候，结果他们的意思是说，你们看现在这一个的人上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是上帝不喜悦他。如果上帝喜悦他的话，他为什么会上十字架？他信上帝，为什么上帝现在不救他？所以结果他不是我们要等待的基督。所以这一群的人，他们就拒绝了耶稣基督，他们不信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基督。第三组人也这样的辱骂他。所以在43节的时候，43和44节的时候，你看到祭司长他们有这样的看法，他信靠上帝，如果上帝喜悦他，就让上帝现在救他吧，因为他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40节你们注意，和他一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也都这样的侮辱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其实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两个的强盗，他们之前都一直不断的侮辱耶稣基督，直到后来有一个的强盗后来不知怎么了，但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是圣灵的工作，结果他回转过来。他回转过来的时候，他就对耶稣说，在他临死之前的时候，在路加福音23章42节的时候，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因为他明白了耶稣就是那弥赛亚君王，受膏的君王。但是现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看不到那个国，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的国度还没有来。但是这个的强盗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信了，他之前是辱骂耶稣的，讥笑耶稣的，结果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明白，他就相信了，他就跟耶稣说，你做王的时候，你得过降临的时候，就是你做王的时候，你纪念我。结果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很长的时候就像我们的光景，很长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信耶稣的，但我知道我以前就像那个强盗一样，就讥笑辱骂耶稣的。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信了主，后来我明白了，上帝开了我的眼睛，我就明白了，结果我就信了。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上帝的恩典。结果一个的强盗，耶稣就告诉了那个的强盗，之前羞辱他、辱骂他的那一位的强盗说，今天你与我在乐园里了。结果耶稣的宽容是多么的大，结果耶稣的赦罪是多么的深。结果打个比方，如果你有一个的人你不认识的，结果你在痛苦的时候他才骂你、笑你、辱骂你的时候，结果后来你才会说，哎，不用紧，我饶恕你，等一下你再来我家吃饭，你会这样做吗？我们都不会这样做。但耶稣对了那个辱骂他、讥笑他的那个强盗说，你今天必定要与我到乐园里去。结果耶稣在他最惨痛的时候，结果他甚至赦免了这个的强盗。临死中相信了耶稣的这个的强盗，耶稣就应许他说，你今天必定要到乐园，与我一同到乐园里去。这是我们基督徒所有人的盼望。我知道我这几天的时候，我都在一个的丧礼，其实是师母的婆婆去世了。结果在整个的丧礼当中，他们都在有他们自己宗教的仪式，结果他们都在念经。在念经的时候，结果他们一直在呼喊他们的神明的一个的名字。可能念了可能有一千或几千次了，就是是要念几千次了，我忘记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数目是多少，但是要就是要念 可能一万次或到几次。为什么呢？因为你呼叫的时候是希望这个某某的神明可以救他们，结果这个是他们的心愿，他们希望就是他们呼求一直不断念一万多次的时候，他们的那一个的神明能够救他们。那结果为什么需要，如果是这么的肯定，为什么不是呼唤一次就够了，而是要呼唤可能一万多次两万次啊，一直不断的几个晚上。但结果我告诉你，我有这个的信心。结果那一天的晚上的时候，我就跟一群的人啊，结果我心中其实有做祷告，因为那时候我在做传福音的训练，我要做功课，他们也要做功课，这个功课就是要传福音。我跟神祷告说，神啊，你让我有一个的传福音的机会，因为我的朋友几乎已经没有，你慢慢做牧师的时候，你的朋友都没有。我的朋友就几乎就是你们了。然后后来谁知道当天就在丧礼的时候，我结果真的有机会传福音啊。结果这个的人他是很深入一个的宗教的一个的朋友，结果我们就深谈，谈了大概一个小时，因为我们在谈宗教比较学。谈了之后，后来其实我是要告诉他一样东西，因为他老实的告诉我，这个的人很老实，他说按你的宗教来说，到底有几个人真的能够到那个的境界？他诚实的说，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然后我就告诉他，你说我怕死也好，你说我懦夫也好，但是我很肯定的告诉你，我相信耶稣，我一定得救，我真的一定得救。结果后来我发现，原来他是个律师啊。结果在他临走之前的时候，我再告诉他一个的事情。I say,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because Jesus satisfied the law of God. 我说我为什么相信耶稣？因为耶稣他完成了，他守住了上帝所有的律法，他成全了上帝所有的律法。结果这个律师，因为他讲法的，他说啊，哇，他就又再留下来跟我谈了一两分钟，然后他再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宗教他们都没有，其实没有一个的确实的把握的。真的，你去问他们，你很肯定你今天如果死的话，你真的会得救吗？但我很肯定的告诉你，因为这是圣经中一致性的一个的教导，就是你信耶稣基督的话，你信上帝的时候的话，你一定会得救，这就是最大的恩典。这个的十字架上的强盗，他有没有一个的机会说下来，我来行善，我来做善事，有没有？他连一件善事都没有做，他有没有跟耶稣说，耶稣，我刚才我对不起，我讲错，我你赦免我，你饶恕我？他有说对不起吗？他连对不起都没有讲。他唯一做的是什么？他唯一的做就是把他的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告诉他，耶稣，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结果耶稣就告诉他，今天你必定与我到乐园里去，乐园里就是上帝同在的地方，乐园就是天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很最极大的一个的信息哦。结果我们再继续看哦，在马太福音45节里面，我们看从正午到下午3点钟，遍地都黑暗了，大约3点钟，所以耶稣在被钉的时候是九点，早上9点，大约3点钟的时候，耶稣大声呼叫以利以利拉玛撒巴达哥大尼，意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在这里，耶稣好像经历他人生中最严重、最恶劣的一个的痛苦之一啊。为什么呢？在这里，耶稣的与上帝的关系好像什么破裂了。我再重复，在十字架上，耶稣与上帝的关系好像破裂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上帝，你为何什么离弃我？ Why have you forsaken me? 结果耶稣这样的呼喊的时候，其实就应验了旧约先知的诗篇哦。诗篇是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的几百年前所写的，是由大卫君王所书写的。结果在诗篇里面有许多是有关弥赛亚的诗篇。 在诗篇第二篇八篇十六篇二十二三十四三十五四十四十一四十五六十八六十九八十九一零二一零九一一零一一八篇，这些里面都关乎拥有有关耶稣基督的记载，都是预言有关耶稣基督的。你们有看过诗篇吗？你们有没有看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哎，这个好像是在讲耶稣吗？没有的话就是可能你都不明白旧约，但如果你明白你知道，哎，有时候，哎，这个好像在讲耶稣的话，的确是的。其实诗篇整个的旧约整个的律法都是在指向耶稣，在预言耶稣的。所以耶稣的在十字架上所呼喊的那一句话其实也应验了在旧约先知书，就是在诗篇里面的这一节的经文，在诗篇二十二二篇一节里面，大卫就这么的呼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当时大卫为什么这样的呼喊呢？因为大卫在受人逼迫，他在受人逼迫，他在受那些恶人 的追赶，结果他在痛苦的时候，他觉得他感到上帝好像不要他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有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好像以为上帝不要我们了，但其实上帝离我们不远。大卫就把他这个的感受就记载在圣经中了，结果这个的记载结果后来是要指向要来的耶稣，他真真的实实的感受到上帝离弃他。结果上帝为什么要离弃他？上帝爱耶稣，耶稣是他的独生爱子，他们从来都没有分开的，父与子圣灵是从来没有分开的，他们在永恒里面。他们几时是父与子与灵的关系？几时开始？几时开始？如果你们说开始就错了，因为他是没有开始，无始无终的。上帝是无始无终，就在永恒当中，在永恒里面，父与子与灵就是彼此相爱的，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但结果，耶稣，上帝的儿子，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却经历到上帝不要他了，上帝撇弃他了，上帝甚至好像颜面不看他了。结果为什么是这一些的事情发生在耶稣的身上？是不是耶稣犯了什么的罪？没有，耶稣从来没有犯罪。是不是耶稣做了什么事使到上帝不喜悦？没有，耶稣从来没有做什么事是使上帝不喜悦的。但结果为什么上帝不颜面不看他？上帝为何离弃他呢？结果整个的圣经，你必须要从整本的圣经的神学来看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众人的罪，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孽都压在他的身上了。所以上帝在执行他的审判的时候，就离弃了耶稣基督。上帝把他的愤怒倾倒在他的儿子身上，上帝把他的咒诅倾倒在他的儿子身上，上帝把整个人世间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压在他身上，结果耶稣就代替了我们受刑罚，代替我们受审判。我们可能之前有悖逆，有淫乱，有恶毒，可能吸毒、欺骗、偷窃、诡诈、打架、嫉妒、纷争、不孝、醉酒、贪欲、堕胎，这一切的罪，所有的罪都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承受了从来他没有感受到的一个痛苦，结果他就在十字架上呼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而耶稣是从来没有称上帝为上帝的，你们知道吗？在整个的福音书里面，耶稣从来没有称上帝为上帝的，耶稣每次称上帝为什么？我的父。但结果在此时的时候，他却称上帝为上帝，他不叫上帝为他的父，因为结果他代替了我们受刑罚，代替我们被压伤哦。结果这个的痛苦是我们可能很难明白的。最可能比较接近靠近的一个的例子，就好像你们的孩子，如果你们有自小的时候有孩子一岁的，尤其是那种两岁的孩子，妈妈每次跟他孩子一旦被分隔一下子的时候，结果孩子会这样。孩子就哇哇哇叫的就哭了，像 Roy 的女儿，你想你们尝试一下，你把她抱走一下，你看 哇，他的孩子就感受到好像他好像生离死别这样，他就很痛苦很痛苦，因为他感觉到他与他最爱的最有保障的那一位就是他妈妈就离弃了。所以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他就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很惨痛的一个的痛苦。结果这整个的事情，整个所有耶稣要为我们担当罪恶，耶稣要被为我们的罪被压伤，要被击打，要被审判，上帝的愤怒要倾倒在他身上，这一切都记载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而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主前700年前，主前700年前就是约现在2700年前，2700年前的时候，上帝就透过以赛亚先知预言耶稣要为我们承担这一切的东西。而结果当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后来读了神学，他们却不信神，他们读了神学不信神，结果他们就说这个以赛亚书是后来耶稣来了之后人才写上去的。所以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分三个的作者，然后结果他们就把耶稣那个应验耶稣的预言耶稣的那个说那个是耶稣来了之后人家写的才放进去的。这整个的事件就流行在整个的神学院里面，甚至影响了很多的牧师传道，直到上帝他就伸张了他的公义。结果上帝在196多年的时候，如果没有记错1954年，感谢主。好我不知道他可能对啊，我因为我记忆不是很好。195多年的时候，结果就有上帝就通过一个牧羊人，一个小儿童，结果他就可能在丢石头的时候，结果丢到山崖的时候，本来在找他的羊的找不到，结果就丢了一个石头的时候打到一个山洞里面一个这个 clay jar。这个瓦器，结果打破了这个瓦器，结果他就说，哎，怎么下面山洞有瓦器的声音？结果他爬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很多这个瓦器在装很多的圣经。结果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就知道很值钱，因为从来没有人到那边去。结果他就把那些残片，希伯来文的那个残片，结果拿到那个菜市场，然后找了一个的古董家就卖给那古董家。那古董家他很聪明，他一看，哇，这个是好料啊，结果就买下来。后来有考古学家就在那里的时候，在找古董的时候，在研究说发现这些的残片，结果他们就惊讶，这是很珍贵的、很珍贵的圣经的抄本。结果后来才发现了整个的死海古卷哦，就 Dead Sea Scroll。结果整个的死海古卷就把整个的以赛亚书，就是我们拥有手抄本的以赛亚书，拉近了大概300到400年前。因为当时候那些不信神的那些的神学家说，这个以赛亚书你们是后来耶稣死之后你们补上去的，你们抄进去的，都是假的。后来找到死海古卷的时候，他们就不能这样说了，因为死海古卷就证明以赛亚书是比耶稣的时代更早的。而这个的以赛亚书里面就记载清清楚楚的记载了这一个耶稣的受死受难被压伤被为我们受刑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会 为他自己伸张公义。结果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结果你就能够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的苦难，这个的患难。在以赛亚书53:3，他被藐视，耶稣被藐视，这是他。但我们从新约的时候，我们看的的确确这一定是耶稣。你等一下你们注意的来看，他被藐视，他被人拒绝，是个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他像个被人掩面不看的人一样。他被藐视，我们也不重视他，为什么呢？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击打，被上帝击打和苦待了。所以结果诊断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一个的人，有一位的基督是受苦的，这个上帝的仆人是受苦的。他怎么受苦呢？他担当了人的病患，背负了人的痛苦。结果每一个人看到他被击打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上帝击打他。所以我们再继续看以赛亚书53:5，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 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我们众人都如羊走了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你就看到上帝把众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归在这个的人的身上。他被虐待受痛苦的时候，他并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屠宰，好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面前竟然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你看到耶稣整个人他被逼迫被伤害的时候，他有还口吗？没有。好，结果你看所有记载的都跟耶稣是一模一样的。在第八节你看，他受拘禁和审判以后被带走，以致那个世代人中有谁想到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被击打，是因我子民的过犯呢？所以整一篇里面，以赛亚先知就预言有一个的人，他要为众人的罪被刺透，为众人的罪被压伤，众人的罪都加在耶稣的身上刑罚他，结果所有的人都归在他的身上。结果我们继续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虽然他从来没有行过强暴，他的口里也没有诡诈，人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但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结果这个的预言有被应验吗？有。耶稣是与谁同葬？他是葬在一个的财主的坟墓里面。耶和华喜悦把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诺以他的性命做赎罪祭。你就看到耶稣其实就是整个旧约里面那个杀牛杀羊的那个的赎罪祭。他必看见他的后裔，并且得享长寿，耶和华所喜悦的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受了生命之苦以后必看见光明，并且心满意足。我的义仆必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称为义。所以结果整个因信称义的教导是在旧约里面就有了，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上帝要使他称为义，这个就是福音哦。结果他必背负他们的罪孽。结果我们在整个的整一篇的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你看到结果就应验在耶稣身上。而这个以赛亚书是在主前700年前写的，而今天我们最早的抄本，因为那些羊皮会烂的啊，结果最早的抄本最少是在主前200到300年前的死海古卷，就证实了有以赛亚先知书。所以早期的那一些的神学家他们不认，他们说这些都是后来耶稣他复活之后结果人把它抄下去，然后放在旧约的以赛亚书，这个的大谎言就被揭开了。其实上帝一早就预言了耶稣基督要到来，而且他是受苦的一位的弥赛亚。所以感谢主，赞美主。所以我们来继续看最后的一段，有几个人站在那里听见了就说，这个人在呼叫以利亚呢。48节，有一个人马上跑去拿海绵沾满了酸酒用芦苇递给他喝，但其他的人说，等一等，我们看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耶稣再大声呼叫，气就断了。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在呼叫以利哦。结果这个以利利其实是翻译的意思是希伯来文掺亚兰文，然后结果耶稣在呼喊的时候他是在呼喊上帝，结果他们听见的时候，他们还以为那些的人还以为耶稣是在呼叫以利亚。为什么他们以为是以利亚呢？因为其实整个的你就知道，其实犹太人他们一直在等待以利亚，所以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们还以为他就是，他们问他你是不是以利亚。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也问耶稣是不是以利亚，但耶稣说不是。后来耶稣说这个以利亚是谁呢？其实是施洗约翰。那结果但是这一些人他们不认识这个的事情，结果他们一直在等待这个的以利亚。所以当耶稣在呼喊的时候，他们还误以为说哦，现在以利亚等一等看看以利亚会来吗。结果以利亚一来的时候，结果他们知道这个以利亚一来的时候，结果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就要开始。但是结果他们误会了，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拒绝耶稣就是那弥赛亚。 结果他们说，你们等等，可能以利亚来了。那有一些的犹太人呢，他们也可能有一些的误解。这些的拉比就说，他们有这个的传说说，当人有苦难的时候，上帝会差派以利亚来救他们。结果他们可能有这样的看法，结果他们说等一等。结果他们就拿了这个的沾了海绵哦，用了海绵沾了酸酒，结果就递给们耶稣喝。为什么用这个的酸酒呢？因为这个酸酒是当时候可能那些罗马军官他们用的那些饮料。结果他们把这个酸酒给他喝的时候，可能是要减轻他的痛苦，要给他止渴，要给他解渴。但是结果在五十节的时候，耶稣再大声呼叫，气就断了。在这之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还讲了两句话，一句是说成了，另外一句是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耶稣尝了酸酒说成了，就低下头就断了气。成了的意思就是耶稣完成了上帝托付他的使命，就是担负我们的罪孽，担负了我们所有的过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深知我们是罪人的话，其实如果你立志要过圣洁的生活，你立志要像耶稣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你活得很不像样。所以每一天我的经历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痛苦，我觉得我很不像人，因为我原本应该活得像耶稣，但我活不出来。每一天做一个牧师是所要背负的那个的内疚，其实是比你们更重的啊。所以你们有一些在受训的一些的长老，你们有时候有内疚，我是可以明白的，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将来要做。在预备要做长老的时候，又有很多很多的内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拿你自己跟耶稣比的时候，你发现你就像，我像福建话讲，好像嘎爪，你就好像一个污秽肮脏败坏的一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不做，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每一次都做。但结果我们为什么能够进入天国？我们为什么能够进入天堂？我们为什么能够被赦免？ Why can we be forgiven when every day you quarrel Grace and Calvin? Why can you be forgiven when I believe you also quarrel every day? Why? Even though you never, daddy, mommy never tell me, but you tell me you never quarrel, I will never believe. Why? Why?为什么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天都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结果我们可以得到赦免？但如果你觉得你过得很好啊，我觉得我是个义人。人当他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他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好人。直到他看到耶稣怎么活的时候，他看到上帝的时候，他见到上帝，他认识上帝的时候，他结果他就会知道他确确实实是一个罪人。我们该做的我们不做，我们不该做的我们偏偏的去做，结果这一切都我们所说的就是丢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原本要受的刑罚，我们要受的咒诅，全部被交在耶稣身上，耶稣就为我们受了审判。我再重复啊，耶稣为我们受了审判，所以上帝不再审判我们，上帝不再审判我们，这就是福音。God will not judge us again， 上帝不再审判我们。之前你所犯的罪，无论是吸毒、赌博、嫖妓、堕胎、杀人、淫乱、醉酒、欺骗、狡诈、诡诈、不孝，任何所有的罪都压在耶稣身上，耶稣就为我们承担罪的刑罚、罪的过犯，耶和华就定义把他压伤，使我们得平安。耶和华定义把他压伤，使我们能得救。这就是那福音，这就是那美好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预备整个的过程的时候，我分享我的感受。因为我每一次我分享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牧师，所以你们对牧师的要求是更高的，而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也是应该更高的，因为我要做上帝的仆人。但我每一天看我内心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不像样，结果我内心是很惨痛、很痛苦的。 但是当我明白了这个的真理，耶稣为我的罪上十字架，今天我不受审判，我不下地狱，我不受咒诅，上帝爱我，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盼望，最大最大的力量。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有能力过讨上帝喜悦的生活。因为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爬起来，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力量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也知道，我们无论我们怎样，我们跌倒我们可以爬起来，上帝不再追讨我们的罪，因为上帝已经追讨了那个的罪，而那个的罪就是追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经历了这个的惨痛的审判，结果他呼叫阿爸父，不是阿爸父，而是上帝，上帝你为何离弃我。所以今天总结今天我们的教导，上帝为何离弃他的独生爱子，因为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耶稣 为了我们成为那赎罪祭，这就是旧约里面的赎牛赎羊，杀牛杀羊流血的赎罪祭。上帝把所有的审判愤怒刑罚和世人的罪都归在他的爱子身上，这就是那好消息，这就是那福音，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救恩，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再害怕，这就是那最大的爱。所以我们回应，我们自己向主回应，我们可以感恩，如今耶稣已经在父上帝的右边，他已经为我们尝了死，尝了咒诅，尝了审判，所以我们 感谢主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救赎我们，为我们赎罪，我们可以感恩。第二，我们求主刻在我们的心板里面，叫我们永远不忘记主的爱与主的恩典。因为我们是人，很常健忘，我们很常的时候把上帝的爱当成一个自然，就是原本就是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把它当成理所当然，我们就把主的爱当成一个很便宜很贱的一个的恩典，我们糟蹋了主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叫我们永远不忘记他的爱与他的恩典。我们静默，然后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就预备心，我们来守圣餐。我们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原本要应该本应该要还我们自己的罪债，但我们还不起，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过得像耶稣一样。当我们每一天想要学得像耶稣一样，我们越发的像发现自己里面心中充满诡诈，充满恶毒，我们的口舌也有如恶毒的言语一样每天的发出。主啊，但我们依然蒙了你的恩典，我们所有人的罪都压在耶稣的身上，他为我们 承担了所有的审判，所有的咒诅，以至于我们得到了这个的救恩，这是莫大的恩典。与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若有弟兄姐妹向你呼求，呼求你刻在他们的心板之上，永不忘记你的爱与恩典。主，你听他们的祷告，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以至于我们一生一世的爱你，我们一生一世的跟随你，不叫我们做忘恩负义的人，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奉主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我们现在预备心来守圣餐了。耶稣在那2000多年前的同一个的夜晚的时候，在与门徒吃喝的时候，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记载在路加福音22章19节，耶稣拿起饼来感谢了，掰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所以当如果我们清楚 整个的旧约的神学的时候，整本旧约圣经，然后我们再看新约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耶稣的血是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所以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里面，约翰使徒约翰就说，我们若行在光中，像他在光中一样，就彼此心灵相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啊。所以耶稣的血洁净我们，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的。如果你说你没有罪啊，你是在骗你自己啊。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就是说上帝不说谎，上帝是信实的、公义的啊，因为他已经执行了审判，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这就是耶稣的宝血的功用，也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设了这个的第二个的第二大的圣礼，就是圣餐，让我们来纪念他。那每一次我们吃喝的时候，我们都明明事实的，就好像喝了耶稣的血，吃了耶稣的肉一样。但是那个饼没有变成耶稣的肉，那个酒也没有变成耶稣的血。但是我们知道圣灵喂养我们的心灵，我们好像吃了耶稣的血的肉，喝了耶稣的血，实实实在在与耶稣联合在一起。然后我们知道耶稣透过那个血与我们立约，他立的约就是他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救赎我们到底。他的血也象征了就是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洁我们一切的不义与过犯。我们预备心，然后我们来领圣餐，我们各自默祷，然后我们预备。